通过皇甫为民打败仗这个事儿，唐玄宗啊有点坐不稳金銮殿了，就问李林甫：“爱卿，你看边陲之事如何是好啊？这吐蕃身是朕心腹大汉，陛下万安，臣早就想好了，可以派王忠嗣接替皇甫为民。那王忠嗣乃是当朝的猛将，足可以抵御吐蕃。好，朕准本。”王忠嗣代表皇甫为民坐镇陇右，继续战斗。但是李林甫又向皇上建议：“陛下，我看应当武力怀柔并用。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应该用和亲的办法抚育夷狄，只有这样才能收其心，免其祸。对，清言正合朕意，干脆就用和亲的办法。这个和亲呢，据说在汉朝就有了。你看昭君出塞，那就是和亲。王昭君奉旨出使单于，到那儿之后成了亲，还生了俩孩子。在数十年当中，两国没交战。到这以后呢，这股风就盛行起来了。唐朝也讲和亲，就拿李世民来说，还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。这个方法在一定的时候还是起作用的。这唐玄宗就接纳了李林甫的建议，心想叫谁去和亲呢？后来他物色了俩人，一个是都姑氏，这都姑氏是唐玄宗的外孙女，还有一个杨氏是他亲外甥女，长得花容月貌，可两个人年纪都不超过20岁，在这皇城里边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。唐玄宗降旨加封都护氏为静乐公主，加封杨氏为一方公主，让静乐公主嫁给突厥酋长，让一方公主嫁给西族的酋长，然后好达到和平的目的。其实这都是最下下的策略，但是皇上做了决定，谁敢反对呀？由于这两个人都是公主，又是皇上的近亲，所以唐玄宗带着杨玉环在大内举行宴会，招待两位公主，当面就提了这个事儿了。可怜这两位妙龄的公主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五雷轰顶啊！您想想，他们自幼生长在长安，娇生惯养，那时候的唐朝有多兴盛啊，使的用的都是最先进的，现在远嫁外邦，据说那外邦人都是没开化的人啊，性情残忍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过着游牧的生活，从哪一点上跟唐朝也没法比呀？远离亲人，远离家乡，嫁给这样的人能乐意吗？但是上命难违呀，不去不去掉脑袋。因此这二位公主强忍悲痛，坐到唐玄宗身边一语皆无。杨玉环在旁边看着， 心里也怪难受的，心说这都什么招啊，和哪门亲呢、啊、哦，给人家俩姑娘人就不打咱们了，但是满府的话还不敢说。唐玄宗可能多少觉着也有点内疚，没话找话。敬乐公主，臣在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回陛下17岁。哦，你都17了。一方公主呢？臣妾15。哦，比他小着2岁。你二人可知远嫁契丹和西族的事吗？我二人全听说了，你们可乐意否？这臣妾乐意，敢说不乐意吗？唐玄宗点了点头。景乐公主，你都喜欢些什么呢？陛下，您是问的哪方面？就是吃喝之外，你都喜欢什么？比如说，是喜欢看书，是喜欢赏花？回陛下，这些我都不喜欢，我就愿意骑马、打马球。
哦，
亲家也愿意骑马、打马球不成？正是，我现在正在练习之中，恐怕嫁到契丹之后永远也打不着马球了。
嗯，说的是，原来在这唐朝啊，打马球最盛行。您看挖掘古墓，看那些壁画，全都有打马球的场面。唐玄宗就是打马球迷，他一听敬乐公主也喜欢这个，非常高兴。然后又问一方公主，你都喜欢些什么？
回陛下，我也喜欢骑马，但是多少有点害怕。打马球我光爱看不敢打，另外我喜欢看芍药花。
哦哦，也好。
唐玄宗这叫没话搭个话，杨玉环在旁边听着，他一瞅这俩妙龄的少女太可惜了，杨玉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，话到嗓子眼儿，想求求情，叫皇上把这主意免了，但是还不敢说。唐玄宗也有这种感觉，后悔不应当听李林甫的话，提出这和亲，这不把这俩孩子扔到火坑里去了。这次宴会结束之后，他马上把李林甫给找来了。亲家，关于和亲之事，朕打算收回成命，你看如何？
啊，
陛下，不可不可呀！陛下乃堂堂的大唐陛下，当今天子，世人瞩目，如陛下出尔反尔，岂不受他人的耻笑？再者一说，此事业已通知契丹和西族，焉有反悔之理呀、啊！哎，李林甫，我看这样吧，一方公主照样嫁给西族，就把敬乐公主留下吧。李林甫一听啊，急得直呲牙，陛下不行啊！臣也已经书面通知契丹酋长，焉有更变之理？而且契丹酋长 正准备隆重接待公主，这叫我怎么给人家答复？
那叫别人替代他如何？
那哪行，替代的人毕竟不是公主。
哼，话是我说的，我既放得出去，朕就能收得回来。一方公主可以按原计划行事，静乐公主冲入后宫，你想别的办法去吧。
唐玄宗一生气，抖袖子回宫了。李林甫是晃脑袋，只好退归府邸。
这件事就成了悬案了。
杨玉环听说之后啊，还挺替这静乐公主高兴。哪知道没过三天，高力士急匆匆跑来了，一进门和往常一样鬼头鬼脑的，把门关上，来到杨玉环近前：“娘娘千岁，您得帮个忙啊！”“
哦，高公，我能帮什么忙？”“
哎呀，娘娘啊，您没听说吗？万岁皇爷降下旨意，让静乐公主、一方公主远嫁契丹河西，此事已经定好了。哪知皇爷一高兴，又给推翻了，把静乐公主给留下，打算叫别人取代。娘娘，请想，身为堂堂的天子，出尔反尔，岂不引起外族的非议？倘若契丹抓住这个为借口，大举兴兵，那可又不太平喽。娘娘，请您说服天子改变主意才是。”
哼，
杨玉环把脸一扬：“高公，别的事儿我都能帮上忙，唯独这个事儿不可。
为什么呢？自从我入宫陪王伴驾之后，我从来没替别人说过话，而且这是朝堂大事，我怎好多口，恕我无能为力。”“
娘娘，这个事儿你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。”“
嗯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娘娘，听奴才说，因为此事关系到娘娘的利害。”
杨玉环这回住了意了：“
怎么，静乐公主的事儿跟我还有关系？”“
当然有啊，没有我就不来了。”“
娘娘不知啊，这静乐公主跟梅妃娘娘乃是一党啊。”“
您没听说吗？万岁皇爷不让他远嫁契丹，不是放他回府，而是把他冲入后宫啊。那梅妃娘娘岂不得了个左膀右臂？倘若两个人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娘娘，您就有好戏看喽。”“
恕奴才多嘴，你已经是20岁挂龄的人了。静乐公主芳龄17岁，从哪方面来讲也胜过娘娘一筹。她还喜欢骑马打马球，天子也喜欢此道。如果两个人形影不离，哎呦，那是非受宠不可。再加这个梅妃，因此说对娘娘十分不利。您纵然不想别的，为您切身的利害着想，也应当让皇上化腹前言。”
杨玉环直愣愣的瞅着高力士那张驴脸，他心里就想开了：高力士说这话是真的？
不能，万无此理。
从人伦上来讲，敬乐公主是皇上的外孙女，他怎么能霸占外孙女呢？不可能，这是高力士造谣。但是完全有可能他是梅妃的人，骑马爱打马球，这是真的，那天我听见了。可他转念又一想，这玩意也背不住啊。从多日跟唐玄宗接触来看，这是个老色鬼呀。他既然能复夺子妻，难道就不能霸占外孙女吗？这他想到自己的利害关系，真动了心了。高力士看出他在犹豫，娘娘，您就相信奴才的话，我服侍皇上30多年了，皇上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甚至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我是了如指掌啊。娘娘，你要不拿主意的话，就悔之晚矣了。好吧，既然高公这样说，玉环就试试看，可不一定能奏效。哎呀，娘娘，只要您说话，皇上没有不听的。高力士说完走了，可杨玉环又睡不着觉了，反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。事情说来也巧，没过几天，唐玄宗来找杨玉环，跟他提一件事儿。唐玄宗要赶奔温泉宫，这次破例不带着杨玉环，理由是温泉宫正在扩建，多有不便。杨玉环把前后的事情联系在一起，这回相信高力士的话了，当时他就翻了。杨玉环就问陛下，既然这次驾信温泉宫不让我跟着，那么请问让谁跟着？没有旁人呢、朕身边除爱妃之外绝无他人。不对吧？是不是打算叫敬乐公主陪王伴驾呀？
哎呀胡说胡蛋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
敬乐公主跟我是什么关系？那不是个孩子吗？
胡来胡来！
哼，陛下，您别跟我演戏了，我早就听说了。原当初你把敬乐公主远嫁给契丹酋长，为什么出尔反尔？另外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陛下喜欢上敬乐公主了。你打算找个机会让他侍寝，这一次你驾信温泉宫就是借口。
这杨贵妃是又哭又闹啊，把个唐玄宗弄得抓耳挠腮。好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这样吧，既然你不放心，我让你跟我去如何呀？
跟着去我也不放心。
那你叫朕怎么办？
除非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办，把敬乐公主还嫁给契丹酋长，让他离开京城，我就放了心了。
哎呀，玉环啊，你要知道那是要送命的。
哼，杨玉环把眼眉一挑，送不送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玉环，真要敬乐公主死在契丹人之手，难道你就不心疼？
我不像你似的，我谁都不疼，我就疼我自己。
这杨玉环呐、就撒开泼了，把脸也挠破了，衣服也撕坏了，头发也散了开了，把个唐玄宗弄得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好，玉环呐、我答应你的要求就是， 一带你去温泉宫，二化服前言，让静乐公主远嫁契丹。
好，等他走了，我再陪你上温泉宫。
到了第二天，唐玄宗捏着鼻子颁发圣旨，让这两位青春妙龄的女子远嫁到外乡。这俩年轻人呐、啊，哭着走的，家属送行，哪有一点欢乐的气氛、啊、纯粹跟抱面差不多少。杨玉环这才感觉到心安理得。你看这人前两天同情这俩公主，哎，现在又嫉妒这俩公主，就因为碰着他的利益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这俩公主嫁过去之后不到半年，果然被人家所杀。契丹和西族联合起来仍然是大举进犯，为此杨玉环深感内疚，对不起这俩女孩子，这一生之中我办了最大的一个缺德的事儿。可是他也想到，既然我已经开了口了，往后我就得这么办下去，明知其缺德，明知其不对，还得这么干。他陪着唐玄宗在温泉宫住了半月，又回到长安。最近这几天，杨玉环这心呐非常暴躁，眼皮嘣嘣嘣嘣还直跳，预感着有什么非灾横祸。这一天，杨玉环正在宫里待着呢，就见高力士一推门跑进来了。由于他太着急了，还摔个跟头。玉环急忙让宫女把他搀扶起来。这位高力士缓了半天才上了这口气儿，来在杨玉环近前躬身施礼：“老奴参见娘娘千岁，千千岁。”杨玉环这心就跳成一个了，心说这是一只夜猫子，是上我这报喜还是报丧啊？高公有急事吗？哎呀，娘娘啊，要没有急事，奴才何至于如此着急？什么事儿？慢慢道来，娘娘容奏。